拜登连大演说，美反对持强凌弱，但不求新冷战。拜登连大演说后会澳英元首。澳英美新安全协议将如何改变印太区域国家与中国的力量平衡？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美国总统拜登周二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讲话，呼吁民主国家团结一致，谴责中国新疆等地的人权状况，并称会基于价值观为盟友挺身而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刚刚组建了新安全协议联盟 AUKUS， 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次结盟对于地区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又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在稍后的节目里，我们会和美国之音记者以及印太事务专家一起讨论。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周二上午首次以总统身份亮相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讲话内容涉及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对盟友的承诺以及对新疆等地人权问题的谴责。
World leaders met today at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e first day of the annual debate. That's when they all, come and make their speeches. It's the first time since 2020 that they're back in the building. Last year it was completely virtual. So, sort of a big reunion of sorts for world leaders today. Joe Biden spoke this morning. He, made his debut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 pretty full hall. He spoke primaril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and how now our focus is shifting away from looking at old wars and putting our resources into, challenges like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climate change. He said these are really very important now, 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focus on making people's lives better, not j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round the world. He spok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rebuilding U.S. alliances, particularly with Europe. He spoke about renewing and revitalizing engagement here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interested in a new Cold War. He was very clear about that. He said he doesn't want a world divided into rigid blocks. But he did note that all major powers have a responsibility and a duty to manage their relationships carefully. And h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hy away from protecting its friends and allies, and that it wouldn't shy away from competition either. He said Washington would oppose attempts by stronger countries to dominate weak ones. So it was a very strong speech from Joe Biden today. It drew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leaders here in the hall.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t of the week, on Wednesday, President Biden, who has now headed back to Washington, will host a virtual summit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getting, as he puts it, shots into arms. He wants to see the world vaccinated. He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a leadership role in vaccinating the world. And he's convening a summit Wednesday on that.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Britain, China, France,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ir ministers are also holding a meeting this week. Wang Yi,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ill be joining the meeting virtually because he is not here, but the other four ministers are here. So they certainly have a lot on their agenda to discuss this week. Many problems, geopolitical problems, in addition to planetary ones.
您刚刚看到的是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拜登总统在星期二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表示，美国基于价值观将为盟友挺身而出，并且反对任何强国企图通过以武力实现领土变更、经济胁迫、技术掠夺或是虚假信息来控制弱国。拜登还说，美国不会寻求新的冷战，美国准备和任何愿意采取行动的国家合作，针对共同挑战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星期二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首场对联合国大会演说，他表示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将展开持续外交努力的新时代。尽管美国还是会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动用武力，但军事力量必须是最后的手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呼吁美中进行对话，避免冷战。星期二拜登没有明指中国，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美国并不寻求一个新冷战。
All the major powers of the world have a duty, in my view, to carefully manage their relationships, so they do not tip from responsible competition to conflic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mpete and will compete vigorously, and lead with our values and our strength. We'll stand up for our allies and our friends.And oppose attempts by stronger countries to dominate weaker ones, whether through changes to territory by force, economic coercion, technical exploitation, or disinformation. But we're not seeking, say it again, we are not seeking a new Cold War or a world divided into rigid blocks.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that steps up.And pursues peaceful resolution to shared challenges, even if we have intense disagreements in other areas. Because we'll all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failure if we do not come together to address the urgent threats like COVID-19 and climate change, or enduring threats like nuclear proliferation.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事先录制好的视频发表讲话，中方曾经不点名地批评一些国家以多边主义为名，把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他国。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代表团成员多以视讯方式参与联合国的会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不会亲自出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目前并没有和王毅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首次演说当中强调，民主国家需要团结一致，持续谴责包括在新疆等地区的人权与宗教自由侵犯，并且共同因应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危机。他之后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领导人举办双边会谈，为本周五将在白宫举办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元首实体峰会铺路。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我们刚才听到呢，拜登总统在这个9月21号的上午10点在联合国大会当中发表演说，演说当中呢，他特别呼吁各国来团结对抗包括像气候变迁、这个新冠疫情等全球的议题，同时说美国也跟盟友们一起来推动民主价值、自由、平等，还有普世人权。他强调这些都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他也承诺要共同来维护自由航行权，遵守国际法跟条约，减少风险的武器共管，并且促进透明度。那刚才也听到了，拜登总统说，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力，但是动武是最后的选项。美国并不寻求开启新的冷战。那拜登总统说呢，必须要在全世界都巩固基本人权，包括像是在中东地区、非洲地区、阿富汗等，要保障妇女权益等，同时也要保障各个地区的宗教自由，还有同志人权等等。他也强调了民主与威权体制的差别。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give their people the ability to breathe free, not those who seek to suffocate their people with an iron hand. Authoritarianism, the authoritarianism of the world, may seek to proclaim the end of the age of democracy, but they're wrong. The truth is, the democratic world is everywhere. It lives in the anti-corruption activist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he journalists, the peace protesters.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struggle in Belarus, Burma, Syria, Cuba, Venezuela, and everywhere in between, we almost call out and condemn the targeting and oppression of ra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When it occurs in, whether it occurs in Xinjiang or northern Ethiopia or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all must defend the rights of LGBTQI individuals so they can live and love openly without fear, whether it's Chechnya or Cameroon or anywhere.
那么在星期一的白宫的这个国安会的背景情报会当中呢，资深官员是表示，本周就是拜登总统的外交周，除了星期一、星期二就聚焦在联合国大会之外呢，星期三他也会来召开一个新冠疫情 COVID-19 的峰会，整合全世界对抗新冠疫情的努力。那么拜登总统他同时也在联大的这个致辞当中强调宣布说呢，他一个叫做重建美好世界的一个计划，除了美国国内的基础投资呢，他也要基础建设的投资，他也要与各国来合作，一起推动透明的可持续性的基础建设投资，并且保障各国的劳工权益，维持高劳工标准以及环保标准。他说呢，基础建设能够帮助世界各国的中低阶层的阶层呢来成长并且繁荣，作为一个坚强的基础。他这项这个措施呢之后也在白宫受到了英国首相约翰逊的称赞。那拜登总统在联大发表完演说之后呢，先是跟伊拉克总统举办了这个场边会，之后呢在中午的时候与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举办了两国的双边会谈。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与这个澳洲来签订了这个澳英美的这个协议之后，并且要提供他们核子动力潜艇，遭到了这个法国跟一些欧洲国家的一些的担忧。那么在今天这个双边会谈当中呢，莫里森总理也特别强调，美国与澳洲的关系呢，其实也与世界各国其他的盟友是息息相关的。那同时他也感谢拜登总统把美国的焦点转向印太地区。我们看一下这个澳洲总理他说呢，不只是美澳的伙伴关系，因为我们的关系连接了更多的国家，无论是我们的友邦、东盟的国家，或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我们都拥有相同思维的利益。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美澳伙伴关系，实际上是触及了更多其他的国家，透过共同处理全球挑战的方式。所以总统先生，我想要感谢你的领导以及你对印太地区的焦点关注。那么之后呢，拜登总统就从纽约回到了白宫，那跟来访的英国首相这个约翰逊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举办了双边会谈。那约翰逊是称赞拜登的重建美好世界的计划，并且说呢，英美与澳洲的关系有很大的潜力，能够造福全世界。那么现场记者们呢，是询问两位领导人现在与法国的关系怎么样，不过他们并没有做出回应。那我们知道呢，刚才所说的美国上周宣布成立这个 AUKUS， 也就是澳英美三方安全倡议之后，也在本星期五将来举办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首届的元首实体峰会，届时呢，美国、澳洲、日本以及印度的四国元首将会齐聚白宫，一起来商讨应对印太地区的挑战。文浩。
是的，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也会持续关注这次 Quad 峰会的内容。那感谢耀义的报道。刚刚说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在上周刚刚组建了新的安全协议联盟 AUKUS， 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那么这次结盟对于这个地区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以及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来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稍后美国之音报道了印太地区多年的记者詹宁斯也会加入我们。那么叶教授你好，就是在上周呢，这个美国和英国、澳大利亚刚刚这个组建的这个新的 AUKUS 联盟是为了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那么虽然说美国表示说这个联盟不是为了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不过也是舆论是纷纷认为中国其实是这个不言而喻的对手。但是在今天上午的这个联合国大会上，拜登总统又在他的这个首次讲话当中强调说美国无意开展新一轮的冷战。那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他今天的讲话的？
哎，是的，那当然了，我们单纯看这个 AUKUS 这个安全联盟，它某种程度它指涉的对象，或者是现在来说在印太战略区，从美国的利益角度为出发点的话，唯一要防堵的国家也就只有中国而已，所以它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 是否组成 AUKUS 就代表说他要进行一个新冷战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要分开来看，因为 AUKUS 只是在强化现阶段美国可以透过多边主义在印太战略区上面的一个安全的作用。那所谓的新冷战，我们想想看，过去从1950年代开始的美苏冷战，美苏的冷战其实是双边的国家完全不接触。那以现在从1990年代开始的一个全球化经济市场的条件来说，是否我们可以去强迫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去想办法单纯透过一个价值观，透过一个本身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去进行一个对另一个国家或对另一个联盟的完全封阻，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困难的。因为今天不管说是日本，我们就谈是跨这四个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或者是印度，甚至是美国，他们彼此之间都跟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贸易关系。那如果要在当下直接进行一个新冷战的话，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讲，在它的经贸上面，在它的民生经济上面，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拜登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去特地的宣称说，我们并没有要跟中国，或者是他当然没有讲中国，但是我们没有跟任何一个强权进行这个新冷战。可是这个新冷战能不能成型，会不会成型，这还是要看未来中国跟其他世界这些国家，尤其是世界的强权，甚至是民主的联盟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子。
嗯，是，确实现在像拜登政府所说的并不寻求在全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新的冷战，但是分析人士也广泛认为现在建立的这个美英澳的这个三边安全倡议会对亚太地区的这个至少安全局势哈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会对地缘政治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如果我们先从澳大利亚的视角来看的话，叶教授，您觉得这次澳大利亚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我觉得这个条件其实还蛮明显的啦，就是如果你看报道来说，他原先从2019年跟法国签订的合约是买15艘所谓的传统级的潜舰，那传统级就是柴油引擎的潜舰。那美国跟英国对于澳洲所开出来的条件是核子潜舰，那当然这内部到底是不是有涉及所谓核子武器或核技术的一个转移，就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细部的一个条约，所以不得而知嘛。但是就它的强度跟它的能力来讲的话，把核子潜舰跟所谓15艘的这个一般传统型潜舰放在这边去比较的话，我想大部分的国家应该都会选边站，直接去采取购买核子潜舰这一部分。那当然潜舰是一个部分呢，但是澳洲这一次，澳大利亚这一次，其实在与现阶段美中之间比较这种紧张的关系里面，过去可能我们都说，可能从2018年以降，澳大利亚虽然说没有站得很清楚他的态度是什么，但是相对来说会是跟美国，会是跟英国站得比较近的。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澳大利亚现在的一个反动性，严格来说是在于说，它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以及跟中国对于澳大利亚透过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它的一些产业的一个策略，甚至是民生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刚刚拜登也有说，就是透过 disinformation 的方式来改变民众对于其他国家的观点，甚至是民众对于这些所谓的自由民主以及基本人权的一个概念所涉及到的影响。澳大利亚现在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反感，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澳大利亚就自己的地缘之变，作为印太战略区里面最靠近，当然除了日本以外，最靠近所谓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防线的这样一个国家，它带有一个很强烈可以对中国牵制的一个效力，所以它加入这个所谓的英美的联盟，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说，它可以大幅度的去增强它对印太战略区的一个影响能力。
那么叶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像这样的一个联盟会大幅的增加这个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的应该说和中国之间进行的这个军事态势的这个对比会有很大的影响哈。那么具体来说，这一点会对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严格来说，中国其实一直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因为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部署，所以说中国一直想要突破所谓第一岛链，中国想要从一个陆权国家转移成为一个海权国家，但是要转移成海权国家，不可避免的它可能会跟美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冲突。那美国现在来说，事实上是想要再加强 吓阻中国海权发展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当澳大利亚他得到了核子潜艇，或者是澳大利亚跟美国这个 AUKUS 联盟越来越成型，越来越有一个完备性的时候，那基本上现尤其是在所谓的台湾海峡的区域或者是南海的区域，澳大利亚就有可能可以去涉略，在一透过它的所谓的自由航行权的一个条件，在这些的区域里面慢慢的去游走，慢慢的去对中国的海军进行一个更强烈的制衡。那从对中国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中国非常非常不乐见的一个条件，因为他思思念念的就是想要突破这个边际条件，突破他海权国家发展的一个局限一个枷锁。但是现阶段来讲，美国当然看中了这个重点，所以说他把澳大利亚拉住美国这一边，想办法在海权上面给中国更强烈的制衡。
所以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美国这次也是可以说下了很大的成本哈，同意在这样的一个安全倡议的框架之下，来跟澳大利亚分享它的这个核潜艇的技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核潜艇的技术还有包括远程导弹的技术都算是美国国防能力上的这个所谓的皇冠上的珠宝哈。之前我们还记得美国是多年来一直不同意跟印度来分享它的核潜艇的技术，但是这次却同意跟澳大利亚来分享这样的技术。所以美国具体更广泛的来说，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三方的安全倡议当中得到些什么？
美国得到的是，它在于现阶段所谓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角度，过去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它完完全全就只能透过自身的力量去做发散，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转移，可以去拉拢盟友进行一个多边上的一个防护，所以它可以分担美国在于印太战略区的一个防卫的一个负担，也同时可以透过这样的技术转移，让其他国家拥有更强烈的制衡能力。那当然刚刚也提到了，现阶段来讲，虽然说单纯只有 AUKUS 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把美国的一个安全网或美国的一个技术，尤其是杀伤导弹以及核子潜艇的跟以英国一起合作把它转移到澳大利亚身上，但是这并不代表未来只会有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的态势就是这个AUKUS签完之后，我们发现马上在这个礼拜里面跨的一个会谈，四方会谈又要开始。那四方会谈里面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layer，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印度。印度也很希望可以得到潜舰的能力，很希望可以得到导弹的能力。那印度看到澳大利亚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条件，是不是也会跟美国提出这样的要求？那美国是否也会评估说，这样在印度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技术转移，是否合乎美国的一个战略目的？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地缘上面，印度跟中国还是非常非常的接近，至少跟澳大利亚做相比啦。所以美国在做技术转移的时候，它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担心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大幅度的转移印度以及中国的一个军事平衡，而导致中国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个反制。
好，现在美国之音多年报道印太地区事务的记者詹宁斯加入我们。詹宁斯你好，可以听到我吗？
你好，可以听得到，谢谢。
你好詹宁斯，这个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从军事科技上来说算是一个小国，那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限制中国目前在不断增长的海洋力量呢？或者说这次这个 AUKUS 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所成立的这个安全协议，它会给这个澳大利亚的军事能力带来多大的提升？詹宁斯，
其实大家我所认识的人都会觉得说，澳大利亚因为有跟美国的那个军事关系是蛮强的，那这个澳英美的新的协议会加强他们这个现有的关系。可是澳大利亚本身他没有办法去挑衅到中国，可是后来到了大概2035年，他有那个核子潜艇的时候，他们理论上可以把他的那个潜艇排到南中国海或者东中国海、东海来那个观察中国海军的这个行动哈。可是他实际上他本身不会去跟就是找中国找麻烦，他不会故意没有美国在身边，没有不会去故意挑衅中国。
是詹宁斯，这次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知道核动力潜艇，它并不是说这个潜艇它就自动带有核武器了。但是这次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部是把这个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是跟这个全球的一个去核化的趋势挂上了钩。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有注意到那个中方外交部的发言人，他的表态，他也真的有说，这个行为会就是这个就是跟大家无核化的行动有一点有点落后的那种说法哈。可是他没有提到说是核动的潜艇。应该中国知道，中方的政府外交部也好，国防部也好，他们都知道这种潜艇，因为不只是澳洲，不只是美国会有这种东西，那种武器哈、啊，就是他们是说可能要这个让就是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让他的国人或者国际的民众觉得真的是有武器啊，就是带核武。的这种那个 warheads 这种潜艇哈、啊，
是叶教授，我想来继续请教您的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像这样的一个 AUKUS 的三方安全合作协议呢，是对澳大利亚来讲是具有相当的这个战略的意义。但是我们听到在澳大利亚内部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哈，有些人担心这样的一个安全协议是不是有可能会让澳大利亚这个他打破了过去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模糊的立场，公开的选边站会不会让他将来遭到中国方面更多的这个经济上的打压或者是军事上的威慑？那更重要的是，是不是有可能会让澳大利亚失去了他的这种战略的机动性和这种自主性？也就意味着未来澳大利亚进行任何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不是都要先征求美国和英国的意见等等？我不知道叶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一定会造成影响，也就是在 AUKUS 成立之后，中方一定会在不管是在贸易甚至在军事上面，对于澳大利亚进行某种程度不能说是制裁，但是一个反制的一个作业。那这并不代表说澳大利亚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那当然，它这个 AUKUS 内部的条约里面，到底澳大利亚跟美国以及英国之间，他们在所谓的军事合作上面，是不是一定要有通报性，一定要在三边都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之后，才能进行一些军事的一个行为？那我的认为是，这个一般来说是不会至于这么严格了。也就是签了这个协议，其实并不代表澳洲失去的主动性，反而代表了澳洲在自己的军事实力上得到更大的一个升级。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升级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责任，也就是分担美国在印太战略区的一个安全维护的责任。那同时之间，以现阶段澳洲跟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澳大利亚的看法是，过去他当然是透过采取这种所谓的战略模糊，或者是我们国际关系里面谈的一个避险的一个策略，不希望在美中之间的可能的冲突里面选边站。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澳大利亚现阶段因为对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掠夺，以及对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市场，甚至是所谓的民企的一个 disinformation 的影响，所以说澳大利亚其实不管是民众甚至是所谓的一个政府，他们对于中国现在的反感都蛮强烈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反感的条件里面，我认为澳大利亚的现在是已经确定他就是要选边站了。那当然，这样的选边站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可以拉得更大一个环节，这跟英国也彻底的选边站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澳大利亚或者是 New Zealand 这些国家，它就是所谓的英国的 Commonwealth 的国家。那英国现阶段来讲，透过这个合约，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曾经派过航空母舰在南海里面去做巡航，可是英国并没有完全的就是说他要跟美国站在同一阵营，在印太战略区对于中国做一个更强烈的制衡。但透过 AUKUS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同时间也表态了。那英国表态的话，那跟英国关系非常非常紧密的这些 Commonwealth 的国家大部分也会慢慢的表态，所以我们可以去期待说，现在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做了这样的一个态度，New Zealand 纽西兰或者是印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Commonwealth 国家，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跟美国有更紧密的一个安全连接。
是的，那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平章，感谢詹宁斯专程和我们做连线，那也感谢叶教授您参与我们的讨论。美国之音的嘉宾所发表意见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官方立场。 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今天收看《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节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